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礼敬世尊阿罗汉等正觉者。南无大萨达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萨达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萨达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下面请各位大德、各位法师允许我在此翻译跟解说今天报禅师在2006年3月21号晚上所讲的开示。报禅师今天继续讲心所的部分，下面是想三压。想有认知所缘的品质的特相，它的作用是对所缘做标记或印记，以便再次认知时知道这个是一样的，或者认出以前已经认知过的所缘。它的现起是已经领会过的特征，用已经领会过的特征的方式来理解所缘。如果想是错的话，那么它就犹如盲人摸象。想有两面性，有一种想是属于正确的想，有一种想是属于错误的想。正确的想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当我们在修行毗巴萨那的时候呢，我们观照诸行法的无常苦无我，那这个时候呢，当我们观照无常苦无我这样的想是与智相应的，所以这样的想是属于正确的想。那什么是属于错误的想呢？那禅师他说，哦，我是帕欧禅师啊，或者说这个是我的父亲，这个是我的母亲啊，这个是我的姐姐。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是属于错误的想。所以想具有正确跟错误两个方面。如果想跟善的心在一起升起，与善的心相应，那么这样的想就属于正确的想。如果想它跟不善心相应，跟不善心一起升起，那么这样的想它就是属于错误的想。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心所是思接的呢，它的特性是意愿，作用是累积业，它的现起是配合组织或敦促具生民法对所缘作业。因此思有两项的工作，第一，它可以完成自己造业的作用。当然它完成造业的作用只有在跟善心或不善心相应的时候就可以完成造业的作用。思的第二项工作是他也敦促相应的民法完成他们各自的工作，就犹如一位大弟子，他不仅仅自己也要背诵功课，同时他也可以敦促其他的弟子也背诵好功课。所以佛陀说，诸比丘，我说思即是业，由于其意欲，人们通过身与意而造业。这个是佛陀在真知部里的教导。那思是怎么样造业呢？在这里呢，就举出十门的心漏过程为例子来说明一下。这是一个十门的心漏过程，当 我们尝到味道的时候，就是说当味所缘呈现的时候呢，那么这味所缘同时撞击两个门，它撞击实境色，在撞击实境色的同时，它也撞击我们的意门，就是撞击有分。当有分受到味所缘，就是受到味道的撞击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有分波动，有分波动了两下之后，有分就断了。有分断之后呢，就升起了一个五门转向心，五门转向心也是在心所欲处那里升起，然后呢就升起了一个实时。这实时的依处是实境色，也就是在我们的石头那里。之后呢又在心所欲处那里产生了一个领受心，然后一个推度心，之后一个确定心。确定心之后呢，就接着会有七个塑形。在所有的心里面，包括有分，包括我们转向实时领受推度确定跟塑形，它都会有思，因为思是属于遍一切心的心所。但是从我们转向到确定里面的思并不会造业，造业的思只是在塑形里面，在塑形里面的思它才会造业。如果确定这属于如理作意的话，那么下面跟着的七个塑形里面的思所造的是属于善业。如果确定这属于不如理作意的话，那么接之这七个塑形里面的思所造的就是不善业。每一种心都会有思心所，但是只有在塑形里面的思才会造业。十门心的过程它是属于五门心的过程，五门心的过程所造的业并不强。比如说这是一个十门心的过程，它所认知的是味道，十门心的过程灭去了之后就落入有分流，之后呢就升起了个一门心的过程。这一门心的过程仍然是取刚才十门心的过程所体验到的味道为所言，就是它的目标还是属于味道。然后呢在心所欲处那里就升起了一个一门转向，一门转向心接之就有七个塑形心升起。在这一门心的过程乃至包括有分里面，每一个心识刹那都会有思心所，但是只有在这塑形里面的思才会造业。一门心的过程里的思所造的业要比五门心的过程更强，而在这七个塑形里面，第一个塑形所造的业又是最弱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第一个，它没有重复缘的关系。然后第七个所造的业是第二弱的。为什么？因为一个心的过程即将要灭去，但是中间这五个塑形的思所造的业是很强的。所以呢，善与不善的业在塑形的阶段给造下，同时也可以再加强。下面是另外一个心所，第六个心所是一境性 ，ekagata。ekagata 的特性是心的一境性，也就是说心只起一个所缘，或者心的一个所缘。它把心固定于所缘，是心集中的状态，作用是能够统一相应明法。它的现起是平静。一境性对于我们修行禅定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在我们修行阿那般那念的时候，要注意气息保持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没有一境性那就是不可能的。而且呢，对于初学者来说，要专注气息，他心很快就会跑掉，他不能够长时间的保持他的心安置于气息的所缘。这个时候是因为他的一境性不强的缘故。虽然一境性在每一种心里面都会有，因为它是属于遍一切心所，但是呢只有一境性非常强，强到能够很久的保持在一个目标上，那这个时候我们才称这个一境性称为定。定也是属于一境性，但是只有一境性很强，心可以持续的保持在一个目标上，这个时候才称为定，要不然它就只是叫一境性而已。 对，对于我们要修行止跟修行观的时候呢，自一境性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培育定力，那么自一境性给强化。如果自一境性强化到已经有了定，那么我们就能够如实的见到究竟的明法跟究竟的色法。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称之一境性为定，就是指已经强化了的一境性。止的定，也就是萨玛塔的萨玛蒂，跟观的定，就是 Vipassana 的萨玛蒂，以及跟道跟果的定，就是玛嘎帕拉的萨玛蒂，它一个比一个更强。观的定要比止的定更强，而道果定要比观的定要更强。为什么？因为道的定，也就是道的等质啊，玛嘎萨玛蒂，它能够断除烦恼，所以道的定是更强的。这是一境性。接着是命根，命根一共有两种，一种是色命根，就是在色法里面的命根，这只存在于夜生色里面的；还有另外一种是属于明命根，明命根就是明法里面维持明法寿命的命根，它的特性是维持心与心所的生命力，以死心与心所可以在其生命期间存在与持久。如果没有了命根，那么他们将会在心跟心所完成执起与认知目标之前就灭去了。命根的作用是使他们发生，它的现起是维持心与心所的存在。所有的心与心所能够起作用，是因为有命根的促成。如果没有命根，所有的心跟心所都不能够完成他们各自的工作。也就是说，命根是维持心跟心所，维持明法的生命。接下来一种是坐意 ，manasikara。坐意的特性是指引相应明法朝向所言，它的作用是把相应明法跟所言连接起来。它的现起是跟所言面对面，它就好比是船的方向舵或舵手。这里的坐意跟刚才的思还有寻这三种心所是非常相像的，就这里的坐意跟前面讲到的思，再跟下面会讲到的寻，这三种心所是非常相像的。这三种心所虽然说非常相像，但是它们也有各自的作用。根据缅甸传统的解释呢，玛甘达雍西阿多就曾经把这三种心所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比如说在赛龙舟的时候，在一条船里面有三个选手，这三个选手分别都有各自的工作。坐在船尾的那一个选手呢，他自己要划船，同时他也要掌握好方向舵。中间的那一个选手呢，他的工作只是划船而已。但是在最前面那一个选手呢，他的工作最多，他不仅仅自己要划船，而且还要负责当船达到目标的时候，他要去拿那锦旗。这三个选手分别比喻这三个心所。在最后面那个选手呢，他自己要划船的同时，他也要掌握好方向舵，这个就比喻是坐意，因为坐意能够指引相应明法朝向目标，也就是说他能够使心有个方向。中间的寻呢，他只是朝向的目标。然后思，他的工作最多，他不仅仅自己要朝向目标，同时他还要负责造业，就好比说他达到了目的地之后，他也要刷锦旗，要拿锦旗。所以坐意、思跟寻这三种心所都有结合明法而朝向所言的作用，但虽然说他们的共同的作用都是朝向所言，他们还是有各自稍微不同的作用。这个是七种遍一切心的心所，第一种是触，第二种是受，第三种是想，第四种是思，第五种是一境性，第六种是明命根，第七种是作意。那下面我们再来讲六种杂心所。 杂心锁跟刚才的七种变形性心锁不同的就是，杂心锁可以依照个别的组合而产生，但是前面所讲到的七种变形性新的心锁呢，一升起的全部一起升起，它不会个别个别的升起。这六种杂心锁分别是寻密达嘎、四维加拉、善解阿提摩卡、精进维利亚、喜比地跟欲参达。第一种是寻比达嘎，它的特性是把心投入所缘，投入于目标，它的作用是撞击所缘，它的现起是把心导向于所缘，它使心开始投入于所缘，或者把心安放于所缘。如果我们要培育定力，对于初学者来说，这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行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专注于目标。比如说我们在修阿那班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刚开始修的行它是非常重要的，行可以让我们能够专注目标。有时候行在英文里面也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做 focus。Focus 呢，原来的意思就是拍照的时候聚焦，所以用 Focus 来比喻行的心锁。如果没有行呢，我们就不能够修定。行心锁对我们专注目标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刚开始修定的阶段，乃至到我们达到初禅，这个行都是非常重要。所以行是属于初禅的五禅之一。到了第二禅之后呢，这个行就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心还是能够住于所缘。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心力非常强的缘故。所以在第二禅，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心力跟定力已经非常强，即使没有行，他已经不用再持续的把心投入于目标，就可以自然的安住于目标。接下来另外一种心锁是四维加拉，它的特性是继续的省察所缘，它的作用是维持相应明法投入所缘，它的现起是把相应明法勾住所缘。当寻把心安放于所缘之后呢，四则继续维持心，以使心能够停留在该所缘一段时间。那寻跟四这两种呢，在清净道论那里就有一个比喻，比如说一个蜜蜂，当他见到花的时候，他就会飞向或者冲向所缘，这个时候呢就是属于行。然后呢，当他到了花朵那里，在花上空飞来飞去，在那里盘旋，那这个时候就称为四。清净道论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敲钟的时候，当我们刚敲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属于行。当钟给敲过之后呢，它的余韵还会继续在那里缭绕，那这个时候是属于四。接着一个心锁是属于圣解阿提摩卡，它的特性是确定，它能够使心摆脱摇摆的状态，做出就是这个的结论，它的作用是不犹豫，现起为决定，它就好比是石柱般不动摇的决定所言。比如说他决定说，哦，这个是美丽的，这个是丑的，黄色啊等等。如果不能决定，那么心就不能够确认跟决定目标。心之所以能够确定目标，是因为有圣解的关系。在吃根心里面的疑相应心里就没有这个圣解，因为它是对目标的摇摆不定。下面一个是精进维利亚，维利亚的特性是支持、努力与统领。比如说，如果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没有精进，那么身体就可能会耷拉下去；但如果有精进的话，那么我们的身体就能够保持正直。它的作用是支持相应民法，就好像是一间非常老的房子，受到新的柱子的支持而能够伫立。它的现起是不放弃。它的静音是耸济感或者诸如生老死等能够激发精进的事情。 有了正确的开始，那么精进就被认为是获得一切成就的根本。有一句话叫做，有了精进，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办到的。如果你想成佛，那么你也可以因为精进而成佛。禅师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曾经有一个迪拉行，出家已经八年了，他有一种心想要成佛，后来他知道了女人是不能够成佛的，当他知道女人不能成佛，结果他就还俗了。事实上呢，现在如果你是女性，你是女人，你要成佛也可以，但是呢，你必须得先转成男生，转成男生之后再通过精进而成佛，因为成佛不是一生一世的事，他要经过无量劫的累积波罗蜜。所以虽然女性是肯定不能成佛的，但是呢，如果你想要积累波罗蜜，你可以先发愿说你可以转成男生，然后还是可以的。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精进，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证得禅那，我们是可以证得禅那的。如果我们要获得观智，获得 Vipassana Jnana，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精进而得到的。如果我们要证得圣道圣果，我们也是可以通过精进而证得圣道跟圣果的。乃至想要成佛，我们也可以通过精进而积累波罗蜜而能够成佛的。所以说有了精进，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接下来是喜逼地，它的特性是心对于所缘的喜欢或满意，也就是说对所缘的兴趣，对于目标的兴趣。它的作用是充满了喜悦或者身心的喜悦。它的现起是雀跃，就犹如身体的轻盈而能够使整个身体上升到空中一样。对于初学者来说，如果要修禅那，也许很难培育这个喜，也就是说对于所缘的兴趣。当我们在修定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成就，那么喜就会产生。当喜产生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注意喜，就是说我们陶醉于这种喜当中。如果我们只注意这种喜，就陶醉于禅业之中，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证得更高的成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偏离了我们应当注意的目标。如果我们是修安那班那的话呢，刚开始的是注意呼吸，如果有了禅相，禅相稳定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禅相，那我们就不应当注意禅相的那种喜悦，而应当注意目标。当我们证得初禅的时候呢，这种喜会很明显的。如果我们证得第二禅的话，这种喜会非常强烈，整个身心它都已经充满了愉悦，类似于兴奋的那种感觉。这个是属于喜。第六种杂心所是欲嗔的，欲的特性是决定行动，无论是要做好的行为或坏的行为，善的行为或不善的行为，他想要行动，这种是属于欲。它的作用是寻找所缘，它的现起是需要所缘，就想要得到所缘。对于修行来说，欲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意义，那么你修行就很容易懈怠。比如说你来这里安住，你的目标只应当是禅修，有的人就会有很多原因啊，他又要做这个做那个，他之所以要禅修只是因为跟着时间表去做而已。这样的话他没有对于想要证得禅那、证得观知或者证得圣道圣果这样很强的意欲的话，那么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成就的。如果他已经有了一点小的成绩，他没有意义去证得更高的成绩的话，他也不可能证得的。如果我们有了这种欲，才能够证得更高的成就。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有了足够强的意欲，没有事情是不能够成功的。在三十七道品当中就有四神足的，就是四种成就之足，就是四种成就之因，分别是欲、精进、心跟观。如果有了这四种之一，比如有了欲、有了精进或心或观这四种成就之一，那么没有事情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说在这里的欲都不强，禅师说啊，我又想要回台湾，虽然我很快就回来，但是呢你来这里没有想要修行这很强的意义，那么你很难成功的。当然欲也是双向性的， 有善的意，也有不善的意，或者称为恶意。如果意跟善的相应，这一种意就变成善意；如果是跟恶的意相应，那么它就变成恶意。如果你想要得到的东西是好的，那么这种欲望是属于善的；如果它是不好的，那么它夹杂着贪嗔痴的，那这个时候这种欲是属于恶欲，就属于不善的欲。这是六种杂心所。下面再继续来讲十四种不善心所里面的前面几种。十四种不善心所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四种通一切不善心的心所，分别是痴、摩哈、无惭、阿黑利嘎、无愧、阿诺达巴跟调举、乌塔扎，还有十种杂不善心所，分别是贪、罗巴、邪见、迪提、慢、玛那、嗔、多萨、吉、伊萨、谦、玛查利亚、恶作、咕咕扎、昏沉、提那、睡眠、米塔、跟疑、维奇吉查。前面四种不善心所，这在一切不善心里面都有的，而且一升起它是四个心所一起成组成组的出现的。下面十种杂心所呢，前面的三种贪、邪见跟慢属于贪根心，它只出现在贪根的心里面。接下来四种呢，是属于嗔、急、谦、谦令的谦跟恶作，这四种是属于嗔因的，它只会出现在嗔根心里面。接着下面两个昏沉跟睡眠是属于有形的，只会出现在不善的有形心里面。最后一个疑是属于痴因，它只出现在痴根心里面。十四种不善心所的第一种是痴摩哈，它的特性是愚昧，它的作用是遮蔽所缘的真实性，它的现起是缺乏正见，静因是不如理作意，它是一切不善的根本。一切不善心都会有痴，有时痴也称为无明阿维加，因为他不能够如实的知见究竟明法跟究竟色法，他不能够见到真相，所以称为无明，就是对于真相没有任何的智慧，所以称为无明。如果我们修到了 Vipassana 的阶段，观智就可以暂时的扶住无明，但是那只是在修 Vipassana 的时候，如果一打开眼睛他还是可以看到，哦，这个是洗压类，哦，这个是人等等。如果要断除无明或断除痴呢，唯有在证的阿罗汉的时候，他的阿罗汉道智呢才能够完全的断除无明。对于初果、二果乃至三果甚至来说，还是有痴的，唯有阿罗汉才没有痴，就没有无明。第二种是无惭阿黑利嘎，它的特性是不厌恶生语的恶行，它的作用是无耻的作恶，对作恶不会感到羞耻，它的现起是不会避退恶行，它的静因是不会尊重自己。第二个是无愧阿诺达巴，它的特性是不害怕生语的恶行，它的作用是不会害怕作恶，对造作恶行不会感到害怕，他的现起是不会避退恶行，他的静因是不尊重他人。如果我们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我们就不会造作恶业。接下来是调举不他者，他的特性是心的不平静或不安宁，就犹如风吹了水然后水面起了波纹一样，它的作用是不稳定，就好像风吹旗帆一样，旗帆随风飘扬。
它的现起是散乱或散动，就犹如把一块石头丢到尘堆里面，尘堆就会飞扬起来。它的静音是对散乱心的不如理作意，因为调集，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很好的专注所言，专注目标。如果我们要很好的专注所言，要修尘纳或修观止的话，我们就必须得去掉调集。唯有去掉调集的时候，就去掉心的不安，我们才能够很好的专注于目标。痴、无惭、无愧跟调集这四种是在一切不善心里面都有的，而且一升起它是离起升起的。那这是禅师在今天晚上对阿毗达摩所讲的开示。下面这一些禅修者的问答。又比丘说，在四季里面各种界都存在，有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其中的一种特性或者一种法非常强，那么这个是因为它独立的呢，还是因为它们一起都存在？神说这个时候跟我们注意有关。比如说这里有一碗很软的饭，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想要知道这饭是热的还是冷的，这个时候你是可以知道的，因为这个时候你是在注意这饭的火界。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饭是很软的或很硬的，这个时候你是在注意饭的地界。所以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哪一样特性为主，哪一样特性是最明显的，我们可以通过注意。如果我们要注意它是冷的话，那么注意冷是一种心识刹那；如果我们要注意热的话，它又是另外一些心识刹那。在一个心识刹那里面只是注意一种特性而已，它不能够同时注意几种特性。根据书圣译著是阿塔萨利尼，对于色即里面的各种不同的特性是取决于注意。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软，在我们注意软的同时我们是不能注意它热的，而注意热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同时再注意它的软。但事实上这些特性在饭里面是同时存在的，如果你是注意软或注意热或注意冷或注意它的硬等等，那是取决于你注意哪一种特性。如果你注意这种特性，那么这种特性它就变得明显。接着那位比丘继续问说，梦有四种梦，最后一种是属于天人报梦，是不是天人真的进入了人的梦里面呢？禅师解释，梦只是属于一种很微弱的一门心路过程而已，在一门心路过程一门心路过程之间会有很多的有分心升起。梦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因为有分虽然有自己的目标，就是他的目标是缘起潜意识临终的时候产生的业的目标，但是有分还是会寻找一切机会去起其他的目标为自己的所缘。如果有一些天人要干扰你，事实上他还是干扰一门，就好像说有一次玛拉就是魔王曾经跑到释利佛尊者的肚子里面去干扰释利佛尊者，使释利佛尊者感到肚子痛。那些天人进入人的梦是在一门里面，那个时候呢有分就起这些目标为所言。接着他要问，如果是这样，那么其他人有非常强的心念，他是不是也可以影响到别人？禅师就讲了一个故事，在佛陀住世的时候，有一次佛陀访问维沙离，就斐舍离城，当时他是麻拉人，就是摩罗族人住的地方。当时有一个摩罗族的年轻人对佛对法对僧都没有信心，他也不相信佛教，他也不想见到佛陀。这个时候佛陀就要去到麻拉族的地方，当时麻拉族已经有很多人信佛，而且知道佛陀要来了，于是呢这些麻拉人就定了一个规矩，就说我们都必须得要去见佛陀，如果没有去见佛陀的话就要罚50金，就相当于现在50美元一样。这个麻拉的年轻人很不想见佛陀，但是因为他怕给罚了，于是他也夹杂在人群当中勉勉强强去见佛陀。这个时候阿难尊者见到人群当中麻拉子，他也在欢迎佛陀，他就感到很高兴，因为这个麻拉青年是阿难陀尊者的朋友。 后来他一问才知道，事实上这个麻拉子根本对佛法僧都没有信心，是因为他怕给罚钱，所以他才夹杂在人群当中去欢迎佛陀而已。阿难尊者就请佛陀帮助他，因为他知道这个麻拉子对佛法僧没有信心，且经常生起很多的不善心，希望佛陀能够帮助他。也是因为这一个麻拉子在过去生跟佛陀有一定的因缘，所以佛陀也知道他可以帮助他，因为佛陀他经常都会对一切众生都会修慈心。那个时候佛陀就对一切众生修慈心，达到禅那的阶段，然后他就把他的心转向于这个麻拉子，就对这个麻拉青年人修行慈心。当佛陀对他修行慈心的时候，这个麻拉子的心就变了。那个时候呢，他就非常想见佛陀，就好像一个牛犊，就小牛想要见他的牛母亲一样，他到处去找佛陀说，哎，佛陀在哪里，佛陀在哪里。当他见到了佛陀的时候，他变得非常高兴，于是佛陀跟他说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佛陀对他修了慈爱，因为慈爱的关系，所以他的心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禅师说，有时候心是可以因为慈爱而改变的。接着那位比丘带人问了一个问题，是说有些人已经修到了 Vipassana， 例如达到了行识智的阶段，但是呢他仍然还是会执着一些欲乐的目标，为什么呢？难道修观还会升起欲望？禅师的回答说， Vipassana Jnana 就是观智，只能够暂时性的政府烦恼，所以当他不如理作意的时候呢，欲乐的目标呈现在他那里，他还是会产生欲乐的。比如说 Visakha 是佛陀在世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施主，这个女施主呢，在七岁的时候已经证得了出果了，但是后来她还是有结婚啊，还是会生孩子啊。接着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位圣人他已经没有嗔恨心了，但是他在教人，比如说在教他的学生的时候呢，是不是还会骂他的学生呢？禅师说有可能的。截至那位居士问了说，当十生色际里面的食宿受到了其他的十生色际里面的食宿跟消化之火的资助，那么只有一粒十生食宿资助呢，还是很多粒呢？禅师说只有一粒，就是他们是一对一的。接着他问，是不是一个十生色际的食宿只产生一个十生色际呢？禅师说是一粒十生色际只产生一袋，它产生了之后就灭去了。另外一位比丘问的问题是说，如果说色际不能移动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是能够有一些动作有些移动啊？禅师的回答是说，色际本身并不能移动，但是呢，因为色聚生灭的非常快，色聚在不断生灭当中移动的。比如说我们想要走，想要移动，这个时候呢，在这心所一处里面想要走的心升起，这些心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心生色聚，在这心生色聚里面的风界很强，它能够产生身表，这个时候呢，走路的现象就产生了。但是这些心生色法是一升起就灭去的，但是升起的灭掉，然后还会产生新一代的色聚，新一代的色聚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升起，它不是在原来的地方升起，这样的话呢，动作就产生了。所以我们说新的色聚并不是产生在原来的地方，而是在不同的地方升起，那么这样的话移动的现象就出现了。接着禅师想要补充讲一下，在上一次讲到了关于业生色的问题，一共有25种业可以产生业生色的，就是12种不善心、八大欲界善心跟5种色界善心。产生业生色的并不是这些心，而是这些心所造下来的业，而这些业只是在结生的时候产生结生心跟果报五蕴，这些业可以影响整个生命期，就是八瓦地。一个生命从生到死，整个期间由这种业所造的业生色都是最主要的。业能够产生业生色，主要是指在结生的时候，但是呢，并不是等于说其他的业不能成熟。在生命期间，其他的业也可以在不同的时期成熟的， 就比如我们的佛陀一样，我们菩萨的最后一生投生为人，投生的时候他的结生心是属于慈心，是他对一切众生的慈爱，因为这种慈心而产生我们菩萨的最后一生的结生。但是在无量劫以前，他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波罗蜜，当时造成我们菩萨最后那一生的是属于他对一切众生那种慈心造成的结生，但是其他的业在他生命期间还是会产生的，其他的业也能够产生眼识耳识，比如说产生不善的眼识的话，那么可以看到不好的东西，如果是产生不善的耳识的话呢，那么他可以听到不好听的东西，其他的不善业也能够成熟，所以呢我们能够见到一些非常可喜的所缘，就是非常好的目标，舒适的目标，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善业成熟的缘故。如果我们见到一些不可喜的不好的目标，这个是因为我们过去不善业成熟的缘故。善业可以成熟而带来好的果报，而不善业的成熟能够带来不好不可爱不可意的果报。但是在结生的时候呢，只有一种业能够成熟，如果有其他的业的话，那么它也是能够在生命期间作为支柱业或作为妨碍业毁坏业等等，但是在结生的时候只有一种业能够成熟而作为结生。接着一位比丘问说，刀立天的一天等于我们人间的100年，然后呢刀立天的天岁是1000岁，那么这个是不是他们最长的寿命？比如说我们人的寿命是100年，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不能活到100年，但是有些人能超过100年？就比如说在德国有个女人活到了122岁。禅师说，在佛陀时代，迦叶尊者跟阿难陀尊者还是活到120岁，还有个巴姑拉尊者他活到160岁。之所以能够这样长寿，是因为他们过去业的关系。当然对于天人的寿命，也许有一些可能会长一点，但有一些也可能会短一点，偶尔会有这样的情况。天寿很长，所以呢在缅甸有很多大长老想见弥勒佛以后成佛，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投生到天界。但是天人也不一定说他们一定就要过完天的寿命，就比如说无尽机天，第一种是无梵天，无梵天的天寿是100劫，但是呢在禁忌天里面只有两种梵天人，第一种是阿那含，第二种是阿罗汉。阿罗汉是指投生到那里而证的阿罗汉的三果圣旨，并不是阿罗汉投生到那里。有一些禁忌天的梵天人证得了阿罗汉之后呢，就入了巴利尼班啊，就是入了班涅盘。然后讲到心生色的问题，讲先说如果我们修止或修观，这个时候我们修止观的心能够产生心生色法，这些心能够产生无数个心生色法，而心生色法里面的火箭能够产生4到5代乃4、5代以上的时间生色。在我们修止或修观的时候呢，心生色法里面的颜色跟时节生色法里面的颜色都是非常明亮的，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智慧之光。其中心生色法只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而时节生色可以散播到外面，如果它的定力很强或它的观察很强的话，乃至被散播得很远。比如说佛陀一样，佛陀的光就可以照射得很远。举个例子，佛陀在行思发趣，就行思24言巴刹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从佛陀的心里面产生了非常强的心生色法，这个时候佛陀的光遍布非常远的地方，乃至到整个宇宙，这个是注疏里面的说法。当然对于平常的人来说呢，这些光并不强，有时候也比较难看到，但是因为佛陀的心生色法非常强，由这心生色法产生的时节生色里面的颜色也非常强，所以呢佛陀的光可以照射得很远，而且呢佛陀光其他人也可以看见。就比如说佛陀从33天讲完阿毗达摩下来的时候呢，他显现了双神变，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天界的天人，天人也可以看到人界，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佛陀在显现双神变，这个是佛陀的力量。有一个问说，平时我们看到这些光是不是也是色迹呢？禅师说，是的，但是这些色迹非常微细。 然后一位比丘问说，当我们修行 Vipassana 的时候呢， Vipassana 就会产生光，修行 Vipassana 为什么只能是进行定而已？禅师说，如果我们修行四界分别修行四大，它只能够达到进行定，如果我们修行其他的禅那业处，比如说安那班那，那我可以达到四禅。但是根据著书，要修 Vipassana 之前，就修观之前要先修止。在注解里面说，要观照行法的时候可以先入第四禅，从第四禅出定之后再修四界分别。因为修 Vipassana 是以第四禅为基础，我们修 Vipassana 是以禅那